我们在天上的父，主满心的感谢，借着这个晚上的时光，我们在一起来研读神的话语。主爱，求你祝福这一节课以下的时间，愿你带领，也愿你祝福。我们这样祈求祷告，是奉我主耶稣的圣名。今天讲第四课了，择偶。择偶其实好像我们每个人都经过了，经过。然后每一个人也是在这种现在年轻男女总是第一个就是有机会要见面，大家有机会能够认识，认识以后就开始约会，约会以后呢就可以达到一个热恋的阶段，最后就想到结婚。啊，年轻人在这样一个过程中的话，我们就这个整个程序我们可以称为择偶。择偶，那一个著名的心理分析家叫弗洛姆的哈，他形容说择偶像什么？择偶像讨价还价一样。他说对，他说我们整个文化基础在一个购买的欲望跟对彼此有利的交换方式。啊，现代的人的快乐在于看商品橱窗里面的那种态度的那种兴奋，还有那种兴奋以及买一些他所能够负担的东西，所以不管是现金还是分期付款，他也以同样的态度来看人。所以他认为说一个有魅力的女人或者是一个吸引力的男人，在异性眼中都是一个值得追逐的猎物。啊，他是一种商品来看，所以他认为说吸引力呗，通常都是指一个对美好的特质，它是人见人爱，而且在个性的市场上呢，它是身价不凡的，就是他单个体来看的话，它身价不凡的哈。所以一个人的人是否具有吸引力呢？他说还跟时代风尚有关系。它包括身体跟精神两方面，所以他说，比如说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吧，一个女人喝酒、抽烟、强悍、性感，那真是魅力十足。他可是今天换到今天来看的时候，就是要今天大家就是希望她能够持家，而且含蓄、矜持的女人，才能在这个世纪那个被人家欣赏。他在十九世纪末或者二十世纪初的时候，一个男子呢，必须是积极的、进取的、有野心的。可是他到今天来看的时候，已经不那么吸引人了。今天来看的时候，我们要吸的是什么？软男。他说希望就是到今天来看，就是他必须会有一个很圆满的手腕的一个交际手腕，而且还能够容忍，才能够吸引女人的眼光。所以暖男的话是非常温暖的哈，非常会贴人家心的，这样的人呢才能够吸引到女孩子的眼光。所以无论在各种情况底下，通常双方都会共同体会到可能达成交易的那个时候，才会产生对堕入那个情网的甜蜜感觉。啊，所以他的条件说啊，在这上面我们可以看得到，他说男女的双方的一个感觉的话，是一开始的那种有没有对价，能不能去那个。他有了以后呢，他说我决定再去讨价还价去买这个东西，所以这个对象一定是大家梦寐以求的。同时呢，我也要考虑到我自己拥有的条件是什么，我有没有个潜力去。所以当两人坠入情网的时候，当他们觉得在感情市场上能够找到最好的对象的时候，同时也会顾及到自己拿什么来交换作为筹码。所以你看，从这一段的心理学家的一个描述里面，我们就发现择偶中间所掺杂的因素是很多的，掺杂的因素很多。但是我们在年轻的时候，可能年轻人可能会感觉我是感情第一，然后两个人开始交往。可真正等到谈到结婚的时候，那个刹那间的时候，就会发现所有的东西都会冒出来，条件、价值观还有人生观，所有的东西都会呈现在两个人的前面。所以择偶是一件很重要，对结婚男女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前奏。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说，他这样的很无情的分析的时候，我们说明了一个事实，一个事实就是婚姻的谈价钱，婚姻的谈条件，这是一定是在这样的。他说而且在某些公开地区的话，在那里嫁妆跟新娘的条件是交易的一部分。啊， 在印度，在中东，还现在还有些地方，真的新娘是可以用买的，那多少人来买哈？对对，就是它是一个条件的交换。在我们社会中呢，择偶确实也少不到很多价值的交换啊，这样子的交换。所以我们可以看到那些影星啊，女影星都要找那个富翁哈，找富翁的比较，他们也比较有那个中国，现在目前中国大陆也是要问有车有房，有没有职业，这些都是所谓女人在挑条件的时候，在结婚的时候的一个要素。所以我们可以从上面这段的话来就发现说，择偶的时候是有条件说的哈。但是他说基督徒的婚姻观又牵涉的更远了哈。他说这是两个人结合，虽然是二合为一，却仍保持了两个独特又联合的那个性格，这是在基督徒方面不一样的。所以在这世界上只有一个完美适合我们的每一个人，这是基督徒的一个观念，就认为说我们找对象，我们是找到一个只那个是适合我们这样哈。当然这句话不完全很正确，但是对，确实是神引导我们找到哪一个人，我们引导找到哪一个人，所以我们可能适合他，他也可能适合我们，然后大家在一起过一个美满的生活。这大概是从基督教的观点是来看这样，这是大概以上我们从这样的一个结论呢，我们可以发现说，当择偶的当下，我们面临到许多问题，甚至有些状况，我们要必须要进行去做去处理的。所以我们借着以下的探讨，我们来了解一下婚姻或者择偶的重要的一个起点，就是择偶。我们这择偶是真的是婚姻开始的一个重要起点，其实还是第一步哈，第一步。所以我们今天谈择偶，我们就可以了解很多东西。第一个，我们先从传统文化跟社会中去了解各种择偶的现象啊，这个的情况。第一个，我们从旧约看到，其实旧约的择偶，他就认为是神旨意的引导。比如说以撒的婚姻，以撒婚姻他爸爸就交代那个仆人说：“你到回乡去帮我儿子找个媳妇回来。”那他就这个仆人就带着主人给他的骆驼，十匹骆驼，带着主人给他各样财物，起身就往了米索波大米去了哈。到了拿尔城的时候，他到了那个地方，他在井边呢，他开始在祷告了。他求神说：“神啊，你向我那个女子说，请你拿下你的水瓶来给我水喝。那他若说请喝，我也给你的骆驼喝。愿那个女子就是你预定的，给你仆人以撒的妻，这样我便知道你施恩给我主人了。”哎，他祷告就两个条件，一个条件是说，当他跟他要水的时候，他会给他，不但给他，他还会给他的骆驼，喂他的骆驼喝水。所以后来我们做故事发展，大家就知道刚好碰到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形。他就想说啊，这个女子真的是这个要给以撒做妻子哈。所以我们可以想到说，在旧约里面或者在圣经里面，神的旨意是带领我们去找那个对象的哈。然后新约来讲的话，保罗他认为信徒在择配偶的时候是应该要选择另一半，他的看法是说，你们何不信，原是不配，不相配，不要同父一个，义和不义有什么相交呢？光明跟黑暗有什么相同呢？所以这个情况之下的时候，变成基督徒他是鼓励说，我们要找一个跟我们信仰相同的人啊，信仰相同的人。但是他信仰不相同的话，当然就会产生很多摩擦，想法是不一样的，想法是不一样的。所以当年我跟我太太结婚的时候，我太太是全家人都反对哈，然后也是祷告用很久，然后最后我们家也是觉得说，哎，怎么要等那么久才有回应哈？要到这样答应要不要答应哈？爸爸也是很急哈，很急。可是后来我太太开了三个条件，开了一个条件是一定要在教会结婚。一定要在教会接受牧师的证婚，好，那时候我还不是基督徒，但他愿意这样，但是就是一定要这样。那我爸爸条件也很简单，一定要按照我们家的古礼结婚，然后又在饭厅那个餐厅请客结婚。所以你就看到结婚这件事情不相互相的配合，结果我们办婚礼就是这样办了三次哈，一 一早是对对，一早五点钟就大家把他接回来以后，回到家来拜天地、拜父母，这样拜家人，然后夫妻对拜，这是第一个事情要做的。但是唯一到时候，我太太提出来条件就是说，坚持说不下跪，不下跪啊，对，就行几公里。啊，这是后来是因为这样的情况，我爸爸也是同意啊。所以你就可以讲说，择偶是一件事，谈到结婚的时候，有很多相当的问题要出现。那心愿里面告诉我说，信与不信是也是不配的，也是不配的。可是这还好说，最后我们的结局是好的啊。所以他还会想说，毕竟还是我们在教会结婚啊，他还是总算有人接神还接到我们啊，所以最后我还变成了基督徒，他也没想到他后来变成师母哈，这都是神的旨意哈。所以我们再回头在想，刚才我们在讲说神旨意所领导，这个时候我们再回头来想的时候，是不是在这样的状况下好好的祷告，才知道说神的旨意领导是怎么样？如果真是神的旨意领导，神一定把朝好的方向去领导我们哈，婚姻或者是我们的生活。所以是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我确信啊。确确婚姻是有神的领导，只是说我们的人背弃神了，我们忘掉神在这一块的重要性。第三个，我们谈到中国传统文化，传统文化里面会有指腹为婚，会媒妁之言，我们可以看到看起来很简单，可是这完全归属在父母操办，归属在安排的一个婚姻，所以子女是没有任何选择的自由，完全操纵在父母中间啊，讲求的是一个门当户对啊，门当户对。其实真正的传统婚姻就在讲这个。那所谓门当户对，等下会谈到，它就跟同质性是有关系的啊。他只觉得说这样的一个情况来安排下来的话，长辈来安排的话，有长辈的好处。第一个，结婚的双方不用伤脑筋啊，不用伤脑筋到底。什么时候结婚啊，该做什么事情，要怎么操办，这个不用商量讲。的坏处就是说没办法自由选择，结了婚以后再慢慢去谈恋爱吧。这是中国传统的婚姻的关系。那我们回头来看第二件事情，就是看到现代社会自由恋爱的情况。自由恋爱的情况，然后举世通行的现代化的过程中，已挑战这个奉父母之命的传统婚姻了。啊，现代婚姻现代化可能会影响我们所有周遭的所有环境，甚至开发中的国家通常都会接受希望现代化。可是当现代化开始，科技进步了之后，全心全意接受现代化的那个负面影响，就是说个人主义也开始抬头了，个人主义就受到。抬头，这算是现代化的一个副产品，可是这个副产品会侵蚀到一部传统的大家庭的一个观念，跟奉父母之命结婚的那个传统，取而代之的是核心家庭，就是我们现在说谈的是小家庭，就两口子的那个小家庭，以及以浪漫爱情为基础的一个婚姻啊，是这样。那这样的情况之下呢，新婚姻的观念就按照下面那个顺序在被年轻人接受。就是说第一个，结婚前应该是比较浪漫的相爱，就所谓的浪漫的相爱，应该要有一个浪漫的趴托，有个约会，有个那些的交往。然后第二呢，就要直接相关的两个当事人，年轻的双方可以，或者两个结婚的当事人可以决定他们之间是否存有浪漫的爱情，或者怎么样的情形，他们两个要怎么结婚，这都是当事人的权利，他要去做他可以去做的事情，别人是没办法去干涉的哈。第三个就是说，在婚姻男女可以透过约会或者彼此认识的社会中，可能更有效的能够培养浪漫的爱情啊，浪漫的爱情，这个好像还显得太早了一点啊。到现在已经是一夜情也通发生了，就在现在的情况之下，就更请年轻人更往前跳一大步了哈，跳一大步。所以这可以放到说，这个现代化的过程中，让打破了这个传统的一个婚恋关系啊，打破掉了，这是我们必须要去注意到的。然后，所以这边有一个心理学家，刚才那个同样一个人啊，他在写《爱情艺术》的时候，他确认一个事实，他观察出来说，大部分的人主要都是用 被爱而非爱人的眼光来看待爱情。所以大部分的人都是认为说，我到底被爱多少啊，这是很重要的，真的很重要。跟接着他又主张说，我们需要学习像乐器一样去学习说如何去爱，这是重要的。因为我们现在人已经缺失到去爱人的那个能力已经缺失掉了，所以爱是需要不断的练习的一种艺术，但是也需要纪律，也需要有专注跟耐心跟无比的关注。人们一旦开始相爱的时候呢，关系就出现一个付出、关怀、责任、尊重、了解的特色。所以当我们在寻找对配偶的时候，我们要从这几个观点来看，说到底我自己从自己反省，说到底我自己付出多少，我对他关怀有多少。同样的，你可以从这个关怀中你可以回馈，说到底我回馈了多少，我得到多少回馈，这很重要。那同样的，同样想一件事情，我自己的责任在这个两人之间的交往的时候，我到底我付出了我多少责任。那还有尊重性，尊重性就是说我们互相的尊重到达什么程度，然后最后我们了解多少，这是我们在这个在寻找配偶的时候我们要注意到这一点。当我们注意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在爱与被爱之中完成我们自己的那个角色，这是很重要的。所以现代人的观念虽然看起来是自由恋爱了，但是好像自己得到了一个自由，但是婚姻的配偶的两边的话是要付出更多的责任，更多的责任，这是现代婚姻中间在寻求配偶的时候应该要能够自己先体认到的。第三个，我们就要谈完这些东西，谈谈传统的现代的我们发现择偶的那些现象作为之后，我们现在要谈到各种择偶的现象跟理论。原来我们在过程中，等一下我们谈到，我们在过程中我们会发现原来这都是有理论根据的，然后我们所有的作为都是很那个什么很公开的摊在阳光底下被别人来检验，这个是我们自己要了解的。所以我们第一个要谈到的社会交换论，社会交换论是在1960代以后才发展出来的，他主张说人类的行为是透过了一连串的交换结果。原来我们连接在人际关系中间交换的时候也是一样，都是有交换的一个结果的。如果没有那个交换的话，那我们可能就没有行为出现了。所以他这例子就是说，家庭最小的一个女儿子女还年纪还小，那么母亲呢就会放弃工作用来换取节省保姆费用，而且妥善的照顾子女。哦，原来母亲放弃工作她是用来节省来用的，是一个交换。那人们的亲密关系也是建立在什么？建立在成本跟利益上面，利益上面分析的形式上。所以每一个人会付出时间、劳动、金钱、不愉快的经验等很多代价来换取爱情、换取友情、换取愉快、换取亲密的那个酬赏。比如说时间吧，当我们在用在时间陪一个女孩子出去逛街好了，我们男孩子可能很不喜欢逛街，可是我们为了要得到一个亲密的关系，所以可能会花时间陪着女孩子逛一个下午的街。这就是一个在这个社会交换论里面呢，就发现这是一个用时间来交换的一个愉快，交换了一个亲密的关系。好，甚至你买一个包包给她，你用金钱来交换了一个唤起对方对你的亲密，对方对你的好感，这都是一个交换报酬的一个代价。所以这些都是我们在交往过程中我们可以去思考的。思考就是说，在这样一个成本跟利益中间有没有等值？如果没有等值，不平衡的话，那么不平衡的那一段下班的话，就会付出的更多了。这是在这个配合。还有我们看到一个婚姻市场， 刚第一时间看到这个婚姻市场的时候，我们觉得哦，婚姻还有市场吗？结果不是这样啊，结果不是这样。确实它的规范是一个很空洞的一个，但是确实实实在在的一个事情，就是说任何社会如果应用了风俗道德或者法律的方法来规定限制配偶的选择范围的时候，这就是一个婚姻的市场啊。比如说大多数的社会规定呢，同性别的人不能成互相配偶的话，这就是一个婚姻市场里面不允许的事情，这是婚姻市场的一个范围一个范畴。那不论男女如果选择婚姻伴侣，都很难超越社会上所设计的那个范围，这个范围就是所谓的婚姻市场，所以就在这个范围里面，那就是婚姻市场。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说，所谓的婚姻市场其实就在被社会风俗道德其他的规定法律所规定的一个圈下来的一个范围，那我们就在那个选择配偶就在那个范围里面来运作。那婚姻市场为什么刚才我们会第一个先谈到社会交换论呢？就是婚姻市场的概念是由社会交换论的观点做出发点，它指出来说，不但有其规模跟范围的那个商品市场，而且是想要选择结婚的伴侣跟男女或者社会对象择偶的那个行为所制定的一个共同的一个概念。所以这个上面有概念，但是也有抽象的结构，也有抽象结构，时间换取别人的高兴，比如说这些东西都是一个很抽象的一个结构，但是却实在是在这个婚姻的市场上，婚姻的活动范围里面产生到有这样一个行为，还有这样行为。那现在规范建立主旨实在是维持什么？维持最主要是要维持社会秩序。当个人不遵守这个规范的时候，就会严厉的影响到不同程度的惩罚。越严厉的规范对个人行为产生就越大的约束力，这个约束力强弱的区分呢，一般要看社会规范的主要形式是什么。主要形式它有三个主要形式，有三个主要形式。一个就是民俗，一个是民德，一个是法律。这是原来在婚姻市场里面我们就受这三样东西来影响。第一个民俗就是说指我们一般日常生活的那种行为习惯，那大多数人习惯的那种价值行为是什么，这是我们要考虑的。比如说这边举一个例子，长男与女的配婚方式，男长与女的配婚方式。那请你解释一下，你认为什么是男长？
男的比女的大嘛？
男的比女的大。
一般来讲是这样
。好，那男的比女的大，结婚是理所当然的。可是今天如果出现一个女的比男大的时候，那大家就觉得很奇怪，就现在是叫做姐弟恋啊，姐弟恋还流行姐弟恋啊，现在还流行姐弟恋啊。现在就有我们隐亲们是最喜欢姐弟恋的哈。我们那罗什么林呢？罗佩林还是罗什么林？
罗碧玲，
对，她的男朋友小到二十岁，她现在都已经六十岁了，就她男朋友是只有四十岁，然后她还说她非常会，她为了保持她的青春，每次都花几十万的去做美容，一直帮她的眼睛是保持起来，真的是很漂亮啊，真的还是保持的，六十岁还是保持很漂亮的一个身材跟一个脸蛋。然后但是他也同样的有一个豪宅在上海啊，可以瞭望那个什么叫长江的哈，黄浦江，嘿，瞭望黄浦江的，对，是这样的。所以他这就是，但是这样的习惯也会被我们拿来谈，像谈笑话一样在谈。所以为什么？因为大家习惯于男长于女的配婚方式，所以这就是一个指民俗日常生活习惯的一个情形。所以当你违反这种情形的时候，你就不会被人家指指点点哈。这也是很不是法律的约束，但是却是约束到婚姻的上面的状况。民德的话是对个人行为的约束力比民俗还更大，它牵涉一个道德层次的一个是非善恶的判断哈。 那他这边有个例子，说讲二十年前哈，我想是二十年前，我看三四十年前应该是这样啊。如果一个女孩子被人家发现到未婚生子的话，那么在村庄里面是过不下去了，真的过不下去，她一定要搬家的哈。那如果是在50年前以上的话，只要听到哪一家说闺女离婚回来的话，那简直父母还羞于见人一样。啊，这就是看到说，这种约束真的是比民俗还更大了。我们不敢想象说50年前一个离婚的女人真的就不能回到娘家来了，回到娘家来，娘家的兄长父母都觉得很没有颜面。可是没想到才50年的状态，结果现在就已经改变了。可是未婚生子的话，当年如果在台湾被发现的话，就真的是好像是羞于见人嘛。对吧，每次生小孩都要找一个很偏僻的山区去生小孩，或者是地方去生。可是现在回头来看，现在美国多少人，尤其像墨西哥人，他生孩子他最高兴了。以前我那工人一生了3个小孩，然后一直都没有结婚。他为什么要保持这个未婚生子呢？就是因为他可以领救济金，变成他太太一直去领救济金，他的同居人一直有接近着。所以有时候我们就发现这样的一个问状态是在于说，民德跟社会的救济它中间有一大段的差距跟落差。所以这个落差也是我们必须要去在这个上面会去碰上的哈。还有法律，它只到政治权威制定的一个准则来强制人们要一直要遭受的，否则的话会到严厉的制裁，而且强力，这个更强于民俗跟民德，好，更强烈。那比如重婚，你结过婚的人就不能再去告跟另外一个女子去结婚，或另外一个女子来跟结过婚的跟另外一个男子结婚，好像都没人知道。可是事实上，当查出来的时候，这个婚比离婚还更重，好，所以重婚罪这是一个很正当的一个那个证明，就是告诉说法律因为在政治权威的制定下之后，它的强迫性比民俗跟民德都还要高啊，要高。但是不要忘掉，婚姻的范畴是被这三个东西来限制的。第二个，第 B 我们也谈到行为的交换，行为交换也是跟社会交换理论的观点，择偶基本上是一个资源的交换的行为。那交换的基本原则是争取个人最大的利益，那人人都想要争取利益而不想吃亏的前提下呢，可选择对象的由庞大的数目呢就慢慢逐渐缩小了，而且有讨价还价的那个空间，那个结果通常造成了相近的就相等值的对称等值的伴侣了，就会造成这样。好，什么叫对称？相称对等呢？相称对等就是说，当大家在要谈婚嫁的时候，他那个对资源而言，当人们在选择结婚伴侣的时候，会考虑说自己跟对方的条件怎么样。一般而言是金钱、财务，还有社会地位、家庭背景、聪明才智、性格特质以及相貌、身材等经济性跟非经济性的资源都是很重要的条件。所以每一项条件的重要性却因人而异，而因地而异，而因时而异。所以地方不一样，环境也不一样啊，环境也不一样。所以这个东西就变成结婚变成是一种交换之言来谈了。所以我们会看到一个有钱的人，他要娶一个漂亮的太太，他感觉这是理所当然的。他虽然人长得不很英俊，可他认为这是理所当然。为什么？因为他有金钱可以去跟他交换。好，这是我们会常常看到的一个现象哈，看到的一个现象。那第二个呢，他第三呢会谈到一个婚姻排挤的问题。他婚姻排挤的问题是什么？是牵涉到男女双方的适婚年龄人口不均等，而使得男性跟女性呢在选择配偶的时候会产生一个排挤不均衡的现象哈。那像今天台湾就是这种现象哈。台湾为什么女生被适婚的女生年龄少了，还加上又不婚的情况也有，所以这样的时候男生想要在娶太太的时候呢找不到对象， 找不到对象，只好排挤，排挤到哪里？到越南，到印尼去娶那个，或者到中国娶那些娶那外籍女子回来啊，外籍的姑娘，这就是一个在婚姻当地的一个排挤现象，好，排挤现象。那以前我在养鸟的时候，我那天跟一个医生在谈到，在养鸟的时候，我们要配对的时候，我们那是放牧式的养法，所以我们在配对的时候，我们会放100个鸟像鸟窝进去，然后我们会放100只母鸟，但是公鸟的话，我们只会放到98只的意思就是说，让这样不会有婚姻排挤问题。他那个公鸟很容易选择到，就不会产生打架的问题。这样，那否则的话，因为公鸟会因为那个择偶的问题，有时候会打架，会把头打破，会互相那个。可那天我问那个医生，医生说是的，他们在接生妇产科医生，他说那在接生的原则上的时候，也是发现女孩子的生会比男孩子多，在100个百分比里面，他会多2%左右。他说哎，怎么？他说怎么？我们在养鸟的情形跟我们在接生的情形是一样的哈。所以我在想，神这也是神的一个安排哈，他很清楚的，他说是这个样子哈。所以这是为什么？免得造成有婚姻排挤的问题。但是现在因为社会发达了，时间没有距离的，没有距离的，所以可能有些在当地的女的或者男的就离开家乡或者到别处去了，所以造成有婚姻排挤的问题。到适婚年龄有人口不均的问题，有人口不均的问题。第二点呢，就是看到的叫做婚姻坡度，这个婚姻坡道也是有这种现象，但是我们看到现象，但是我们不知道它的名称是什么。就婚姻坡度，就是人们在两性的角色的期待的不同，使得婚姻市场今天出现一个男女双方在社会经济地位不对称的现象，以后我们称为这叫婚姻坡度。那婚姻坡度一般都从女性来看比较多，比较多。女性来看，就是说这种不对称的结合包含两种，一种是上架婚配，另外一种是下架婚配。下架婚配，我们可以看看什么叫上架婚配。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是常常有碰上的。上架婚配是指说，女性在择偶的对象呢，是以那种社会地位比自己高一点男性来做范畴，比如说有没有高中程度的女生，她就来嫁给一个专科大学毕业的男生为选偶的对象。那婚姻市场呢，充满了是上下婚配的现象啊。那大概这是很正常的一个现象啊，这是一个正常的现象。那下下婚配是指女性在社会地位低于或者相当于她男性的选择对象，例如一个大学毕业生女生，她来嫁给一个高中程度的男生，这是她的选择对象。可是在下嫁对象跟上嫁的分配的这个两个比较上面呢，还是上嫁分配高于下嫁分配啊，较高于下嫁分配。这可能也是从人性的一个观点来看这样的配对啊，才觉得比较适合。第三点，我们再来看到选择婚姻的范围，选择婚姻的范围有内婚跟外婚的一个原理。所谓内婚制，就是说人在个人需在他所属的团体内选择结婚对象，比如说信仰摩门教的，他就来写同样的是摩门教的教徒为伴侣，或者是白人就跟白人结婚为伴侣，黑人就跟黑人结婚伴侣。那内婚的主要功能是在于维持团体的同质性与强化成员之间的关系，以保障其声望与地位。那古代是以贵族阶级为内婚的特征，好像像在欧洲呢，古代宫廷都是贵族嫁给贵族，都是为什么他们为了保持他们的权位，他们为了保持他们互相之间的来往方便，那禁止跟其他阶级通婚，在印度也很严重啊，印度也是禁止跟其他阶级有同婚的关系哈。那当然，我们可以内婚制的，我们大一般人都在内婚，所以有时候我在想，你看我妹妹嫁在宜兰，我在宜兰，我们宜兰是小学同班同学，我们娶在一起，好，所以我们看到这个问题，我们就发现我们自己是这种情况。不知道老师，你的太太是跟你同班同学吗？
不是。
还是其他学校的，还同一个教会的，
同一个教会的，
对，这属于雷锋寺，同一个教会的哈。结果你们因为同一个教会，所以你们教会就越来越发达，因为这雷锋寺，我们一看，我们慢慢去思考我们自己的问题的时候，就会发现到，原来我们选择都是喜欢一个地域的哈。像我们同班同学，我们从小谈到大，我们的都是很相同。那我们住在同一个地区，我们发生的事情我们有共鸣，我们可以谈论，所以那份字就会对婚姻来讲的话是有很多的一个好处的哈。那外婚字是说个人禁止跟其他所属的其他不是团体内的结婚对象，不是可能外面的哈。那我们中国人传统的话有同性不婚的这个习俗啊，这就是外婚字了，姓曾的不要娶姓曾的，同性不婚的习俗。他认为为什么？他同性就同宗，而同宗的团体内呢，就同宗里面就不适宜结婚哈，不适宜结婚哈，不适宜通婚，所以同性不通婚，所以那这个时候就是一定要找外面的人结婚啊，这是对这个外婚制的。当然外婚制也有，像比如说现在跟中国人跟美国人结婚的，或者美国人跟中国人结婚的，都有这种现象啊。但这个现象是造成变成通婚。通婚的话，好处是在于说比较可能好的话，就会有文化融合的情形，会在这个外婚制里面产生。可是坏处也因为是文化不同，然后容易发生冲突，这也是它会带来的一个负面的影响。第四个，我们来谈到的是说婚姻结合的模式，就同质婚跟异质婚。所谓同质婚，就是说趋向选择跟自己相同的或相关特性的那个异性，以这个模式来结合的婚姻称为同质婚。同质婚有时候变成说相称婚姻，就是男女双方的条件都非常相称，而且即使不相同，但是也相去不远的那个婚姻叫做同质婚。那同质婚的话，就是说可能跟自己的环境、跟自己的个性、跟自己的学历、跟自己的经济都差不多类似的人，这样在一起结婚啊，在一起结婚。那异质婚的话，就是说有这些人就选择跟自己相异的对象成为异质婚啊，异质婚。激励在什么？利基在哪里呢？利基在异性相吸的那个道理。不过同质婚与同质婚比起来的话，异质婚还是在少数，大多数人还是倾向喜欢跟自己相类似的人在一起啊，相类似的人在一起。那同质婚的婚姻会比异质婚要美满，为什么？因为他们的观点是相同的。所以我有时候在马路上看，走一对过来，走过来，就你看他们两个穿着是很相同的，就一个男的是穿了短裤的话，我想旁边那个女的也一样跟着穿短裤。那比如说我看到有的男的穿牛仔裤是洗刷过的嘛，旁边的那个女孩子也是牛仔裤也是有洞的，啊，就是你会发现他们的同质性很高。那你看这个女的气质很好，可是旁边的男孩子的气质也差不到哪里去，所以我们会发现同质性会有互相的吸引。那异质性为什么会产生呢？异质性会产生一个互补的作用，可能一个很强悍的男人他就喜欢娶一个比较乖巧的女人，这个是在他个性上完全是异质的，可他却两个可以能复合好，就是会那个。那有的反过来看，你的太太像个女汉子一样，可他男生呢就比较唯唯诺诺，什么事情都太太做主，这就是异质婚的好处，异质婚的好处。但是坏处就是冲突也大，啊，冲突也大，所以异质婚是少于同质婚的。第五个呢，就选择的过程了哈。选择过程有两种，一种是我们刚才谈的自由选择，一种是婚姻的安排哈。谈到伴侣由谁来做决定这个问题，如果结婚的当事人自行来做决定的时候，他们两方来自己做决定叫做自由选择。然后如果当事者还有第三者来做决定的话，这就是婚姻的安排。好，婚姻安排最常见的就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这就是婚姻就是婚姻的安排。那婚姻安排刚才有讲过，婚姻的安排好处就是说当事人不用花脑筋，因为在我们离婚 如果父母安排的话，他会把你同时性会把你炒出来，还有门所谓的门当户对，所以各种条件都在条件下已经交换的情况上均等了，所以这个时候双方只要在结完婚之后好好的相处，然后这个婚姻会走向美满。好，那自由选择有没有好处？也有好处。自由选择他开始会觉得很浪漫，浪漫过后以后呢，激情过后以后，他们结完婚以后，他们开始冷静，也会走一段很好的婚姻，就是看个人的适应性啊，个人的适应性。到最后啊，最后还是准备好自己迎接的另一半啊。我们谈了那么多之后呢，我们发现原来婚配中间还有那么多的学问，还有那么多的一个轮角，然后让我们去寻找。但是真正还是要准备好自己，然后迎接另一半。好，这边有个心理学家叫罗曼赖特的哈，他在婚姻辅导书中他写了几个基本要素，可以确实帮助这个选择婚姻的那个择偶跟婚姻的满意度跟稳定度都有很多的帮助哈。这个帮助我们可以来看一下。第一点就是说通应性跟弹性哈，就是适应性，应该是适应性哈，那请改一下好了，适应性写错了。适应性跟弹性，就每一个人的意愿跟能力都会改变，坦白的接受对方的差异，然后需要的时候还要想办法去适应。好，这是很重要的，你要坦白的接受对方的差异。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像我跟我太太结婚，其实到后来才发现我们中间的差异就是一个信仰，就是一个信仰，其他都很好，其他要谈什么都肯谈得下去，最后就是一个信仰的问题。所以到最后我就要想办法去适应了啊，就要适应，就要尝试的去研究一下，说基督对一个人有什么样的帮助，有什么样的变化。当我去尝试接触的时候，才发现原来信主那么好，所以赶快决定一定要传福音啊。所以这就是一个在这样的过程中，你就可以让自己更加的准备好啊。这些适应性跟弹性一定要保持。第二个要有同理心，就是当对他人重要或者是伤处很敏感的时候，愿意从别人的观点去体察别人的世界啊，这是在夫妻在将来配偶相处之后一定要去了解的，要有一个同理心去了解对方。第三个就是解决问题的能力，对情绪的认知，而且要弄清楚问题，面对问题去解决问题的能力，这是一定自己要去培养的。就是说你发现双方在争吵的时候其实都是一个情绪的问题，如果你要怎么去了解，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自己要花时间去那个。还有第四点就是爱与被爱的能力，这两个因素都要非常清楚，不要一天到晚只想别人来关注你，而你不去关注别人啊。第五个是情绪的稳定啊，接受个人的情绪啊，控制它，然后并表达出情绪的时候，不要伤害对方啊，这是自己要常常提醒的啊。第六个就是沟通的能力，要学习常常跟对方去广泛的沟通，表达出对配偶的了解和感觉。那保持开放的沟通的机会，并且亲切的具体的表达自己，有时候可能可以用非口头的方法啊，可以分口的，比如说拥抱啊、亲嘴啊，这些都是很好的一个方法。但是你要知道适时的去表达，适时的去表达，不见得是一定要用口语哈。最后就承诺啊，承诺的话，愿意厮守一生，包括危险、快乐、忧愁，以及工作在一起，甚至困难、阻碍、挫折、挑战，这都已经非常在人生的过程中，在一个交往的过程中，在一个婚姻的过程中，都会伤害到彼此的心理，所以这个时候要怎么样去坚持自己的承诺？那个承诺就是自己的那一份责任，好。那这样的话，仅仅是始终不渝的话，那么我相信这样的一个婚姻或者这样一个选择，就是一个很美满的，会有一个很美好的结果哈。相信这些的话，我们就必须要自己常常的去提醒自己。最后是祝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啊！所以借着这个择偶的课程， 我们可以真正了解到，在婚姻在婚前的这个阶段，我们要注意的事情是很多的哈，我们要注意的事情是很多。如果说我们婚姻的两方配偶的两方能够很愿意静心下来来思考这些问题的时候，我相信一定会寻找到一个很美满的对象，好，美满对象。好，今天可能就到这个地方，请大家请老师来帮我们做一个结束的祷告。
啊，主，我们感谢你，是吧？借着这门课，你要让许多的年轻人，他们真是知道怎么来择偶，是吧？选择最好的对象。主，你也教导许多做辅导的，知道怎么样来辅导，是吧？成家里面许多的年轻的孩子，是吧？因为婚姻实在是何等的重要，是吧？你也教导我们，真的是要预备好，好像新妇，是吧？装饰整齐，预备好了，是吧？是的，当你来婚娶的时候，是吧？得着一个荣耀圣洁没有瑕疵的教会，是吧？借着婚姻叫我们认识你永远的心意。是的，我们求主祝福，是吧？一家一家一对一对的，是吧？是的，满了你的恩典，我们感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